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的深处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说过，刚头就是从第一章开始，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在马太福音一直到第三章。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他受洗，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从河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那个水特别，圣经特别说到是约旦河。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主耶稣最早工作的地方就是就在死海附近，就在他受浸的约旦河那个附近，这个是不错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主在那里受洗，但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他天忽然为他开了。那么我们昨天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主耶稣的名字叫约书亚，因为耶稣是希腊文，那么他如果把它翻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所以这里非常有意思，就是当我们的主受洗，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那么很自然就叫我们想起来2000年，或者是意思就是说3500年前，当然对于当时的人，当时看见主耶稣受浸的人，他们很自然会想起1500年前约书亚怎么样从约旦河上来，然后就率领以色列百姓终于进到迦南。所以主耶稣受浸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的名字叫约书亚，所以意思就是说，同样的约书亚，旧约的约书亚不过是预表，现在有一位比约书亚更大的。1500年前，那么旧约的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那个不过是个图画，现在真正的那个图画，真正那个图像，那个人终于来到了。我们的主就是真的约书亚，他现在真的就带着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不光要做我们的救主，而且呢，我们知道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应许的美地。所以以色列人不光出埃及，以色列人还要进迦南。我们得救只是开始，但得救的目的最后是要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叫我们能够享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的儿子的名分，他不光讲到我们做儿女，也很明显给我们看人长大。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是个婴孩，但是神对我们的盼望就是希望很快的就长大。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在台湾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做妈妈的，刚刚做妈妈，我就接到他电话。那么我想他一定为着周围的，为着奶粉啊，为着这些东西来困扰。结果没有想到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告诉我，他这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说你告诉我这个孩子将来上台湾大学好呢，还是清华大学好？”你看见吗？这是妈妈，在妈妈应该是为了尿片，为了奶粉在那伤脑筋。但是现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看见他的孩子到底进台大好呢还是清华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在神的眼光中看不错，当我们得救那一天，我们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孩，但神的目的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叫我们长大成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每次讲到进天国的时候，那个概念什么概念，就是进迦南。真能够就能够神意思就是说，主恩典不止那么一点，不止光叫我们离开埃及，不止叫我们不再犯罪，不止叫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进迦南和进天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就不会糊涂了。 明白吗？当然我们有一天要上天堂是没有错的，但圣经里面用迦南来代表这个应许美地，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天堂是没有征战的，但是迦南有征战，所以可见那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堂乃是人间的天堂。我们虽然在人间，虽然在世上，但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今天我们就能够尝到流奶与蜜之地的丰富。好，所以你看从我们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三章，很明显你看你一路过来那个思想都没有离开国度，没有离开天国。那么讲到主受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里有一个重点，尤其在马太福音很重要一个重点，就是第三个试探的时候，魔鬼呢就把我们的主带到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但以理是只看见那个像，但以理所看见的是金银铜铁，当然你已经看见外面的荣华，这是但以理不，这是尼布加尼撒的做梦，他所看见，也是但以理所看见的。但你现在呢，真正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让一个人看一看，那么就是这一次的试探，你看见吗？那么等到这个魔鬼把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意思就是说，只要拜一拜，就这么拜一拜就好，你所得着的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现在我们的主没有责备撒旦，没有说你胡说，没有说你说的不是真实的，怎么今天万国和万国荣华在你手里呢？因为如果在你手里，你才有办法给我。所以可见呢，在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在魔鬼的手里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世界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政体底下，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只要让你拜一拜，所有的万国和所有的荣华都是你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试探，对我们的主来讲是试探。这个试探的点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一次我们主接受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所以撒旦很明显在那里告诉我们的主说，何必那么辛苦呢？何必要受那么多的折磨呢？何必要走那么长远的路呢？这里有一条捷径，这个捷径是千真万确的，只要你相信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在我的手里，现在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了，都是你的。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什么叫天国？地上的国是这样，你要得着地上的国吗？有一个办法，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了，你只要折服一下就可以，也许你只要弯一下腰就可以，何必那么认真，何必那么守住原则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地上的国度。但是当撒旦受这个试探，我们的主受这个试探的时候，他拒绝这个试探，因为这个试探的背后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得着这个国度。但是主不是，他要经过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然后他才得着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这个世界的人所不明白的。每次你到选举的时候，不止在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你常常会问说，为什么有的人你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你知道这个人是讲原则的人，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也改变了，他也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吸引太大了。谁是傻瓜愿意背十字架？没有的。但是达到荣耀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这是天国的定律。你只要在这个国度里面，不要忘记你在世界上就是个第一号的傻瓜。但是我们要问，人若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所以今天让主的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真的能像但以理一样，年轻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醉心于这个世界，也许我们醉心于政治，但是等到我们真的有一段路之后，你慢慢就认识世界的本质，你认识世界的本质以后，你再也没有幻想了。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主的的确确能该让我们看得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如果你看见了，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世界的国度是谁的拳头大，谁拥有最多的选票，这个国度就是他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所知道的国度里面，十字架跟宝座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所受的试探。然后呢，下面我们就来了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地。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用那里做总部，那等于整个工作的中心。那地方靠海，在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的主在加利利的时候，现在约翰已经下了监了，那个在旷野里面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个声音不见了。但是在加利利，我们的主特别拣选加利利，特别拣选加百农靠海的地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说这句话传这个道的时候，他的场景是个什么样的场景。所以请大家记得，这里刚才所引的圣经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这一段圣经。好，然后你看第一章，第一章呢第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以赛亚第七章第十四节。那从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一直到以赛亚九章一节，到底讲什么？如果你懂得马太福音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这个十七节，你回过头去，你能够解释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一直到九章一节是怎么一回事，或者翻过来说，如果我们不懂得这段圣经的话，现在呢，你要回到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然后一直读到九章一节，你看那段讲什么，你就能够解释这一段的圣经，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天国。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用各种方法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我相信这一次我们经过这一次聚会以后，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天国，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天国。好，现在呢，我们很快，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我们很快的回到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这个就叫你想起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呢，你一直读下去，七章以后是第八章，第八章很快就是第九章了。所以到第九章第一节呢，就是来到刚才圣经所马太所引的那段圣经。所以可见呢，当马太写那段圣经的时候，他整个思想的背后就是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一直到第九章，然后讲了天国经。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仔细的把它放在一起看过再读过，然后你看见它彼此解释是怎么解释的。好，第九章第一节， 说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希伯伦和拿弗他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翰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要紧在哪里？要紧有一天他要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不是耶路撒冷，他的背景是加利利，而那个加利利是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你明白吗？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很自豪，他们说他们所在的耶路撒冷，如果你站在橄榄山的话，你等于是一个脚站在沙漠，一个脚站在绿洲，你把窗子一推出去，你在耶路撒冷就推出去，就是犹太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你看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属灵，他们好像修士一样，他们住的地方所面对乃是旷野，所以他们可以与神有很亲密的交通。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觉得他们比所有加利利人就更属灵。所以加利利加，所以你看你们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地的，特别是耶路撒冷的，他们觉得如果在整个迦南地你要找到最属灵的，但那些住在耶路撒冷。那么主耶稣应该他的做过，他讲的天国近了，那么如果耶路撒冷是京城的话，那么当然他的场景他的背景应该是耶路撒冷，但是不是，你看见吗？现在神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从前神使希伯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希伯伦拿弗他利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尤其这两个支派所的那块地，但那块地一直被藐视的，那块地一直不被重视的。因为被重视什么地方？被重视的应该是耶路撒冷，被重视应该是犹大支派，应该是便雅悯支派，这些才是被人重视。这两个支派是不被重视的，两个支派对两个支派，那两个支派被重视，这两个支派不被重视的。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就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慢慢慢慢的很多外邦人就杂居在那里，所以又称作什么？就称作外邦的加利利。所以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以色列马克比家族起来革命的时候，那革命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把加利利这块就拿下来了，就收复加利利，所以慢慢的呢，就把这些谁呢？就把外邦人就慢慢就赶走了。那么赶走了以后呢，然后呢，很自然的，有的人从巴比伦他们就回来了。那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有的就住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有的就像拿撒勒人一样，他们大概从约旦河波大尼慢慢慢就迁移，就迁移到拿撒勒。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带的地方就是希伯伦跟拿弗他利是被藐视的，而且被认为是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件事大概是发生在主降生一百多年以前。所以意思就是说，后来加利利为什么成为加利利？本来呢，加利利有一个海，对不对？但是虽然是加利利海，但是以色列没有从那里得到好处，因为多久都是外邦人的。所以他真正开始蓬勃起来的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才有荣耀呢？为什么加利利得着荣耀呢？加利利得着荣耀意思就是说他开始蓬勃起来了。那什么时候要开始蓬勃起来呢？旧约一直没有蓬勃，然后虽然有海，虽然有鱼，虽然有最少有25种鱼啊，但是很稀奇。你去看整本的旧约，以色列人根本不是打鱼的人。你看旧约其实讲的鱼呢，希伯来文只有一个鱼，只有一个字，所以你就看见他们根本对鱼毫不兴趣啊。而且那个鱼呢，是彼得鱼是鱼，大条鱼是鱼，还有呢沙丁鱼也是鱼，都是一个字，所以你分不清楚到底讲圣经讲的五个饼两条鱼。那么我们普通一定想到彼得鱼啊，彼得鱼就是台湾的吴郭鱼啊，那么嘴巴大大的很好吃啊。那我们想五个饼两条鱼，我们完全读圣经读错了。其实那个两条鱼根本是沙丁鱼，你看见吗？是沙丁鱼。所以你看难怪五个饼两条鱼，怎么一个人怎么吃得饱？当然吃不饱的嘛。但主耶稣能够叫五千人吃饱，你看见没有？如果你不把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给我们的主的话，那么你知道说你不光是不能够供应大众，连你自己都吃不饱。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旧约时代 根本对加利利没有兴趣，根本从加利利没有得到好处，所以讲到鱼的时候就一种沙丁鱼就完了，沙丁鱼也是鱼，这个还有呢，就是其他的鱼也是鱼，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是个藐视的情形。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童女怀孕生子，如果她是女人的后裔，她的工厂在什么地方？如果她真的是要德国的话，他要建立他的天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他的基地，你看见吗？如果一个犹太要做犹太人的王，他的基地应该根本就在耶路撒冷。如果你要建立罗马帝国的话，你的基地应该在罗马。如果你要建立巴比伦帝国的话，你的基地应该在巴比伦。但是现在你看见吗？神要做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如果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你看结果是什么？就是神与人同在。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的工厂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读到99章的时候，你看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着荣耀。为什么得着荣耀呢？因为有一位荣耀的主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曾经被藐视的，曾经被忽略多久的加利利，但是现在你看见吗？等到我们的主来的时候，等到大概主来1100年以前，你看这忽然间蓬勃起来了，然后很多很多的渔夫。所以当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加利利就你看见许多的故事就发生在加利利。为什么许多次故事发生在加利利呢？因为第一次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是在伯加百农，是在加利利的附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圣灵为着要安排我们的主，安排天国的王来到地上，天国近了，那么天国的王当然就近了，当然来到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要建立他的天国，他要呼召他的百姓，不错，现在国王来到了，百姓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呼召百姓，他到哪里去呼召呢？结果他，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很清楚，接下面就告诉我们，他就看见了彼得跟安德烈，他就看见了 约翰和雅各，然后主告诉他们说你来跟从我。其实他们一年前就认识主了，但是就是整个这个罗整个什么呢整个这个马太福音的安排来说，前面几章的安排来说，你看很清楚，哪一段不是跟国度发生关系的？如果有天国的国王，要有天国的国民才对，那百姓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他就呼召门徒。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所呼召的门徒一个个的呼召他们，他来是寻找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得着他的百姓，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最后圣灵降下来，然后呢，你看见基督的身体就诞生了。然后那天，你记得我要建造我的磐，我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接着说，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因为教会诞生那一天就是开国那天，谁把天国的门打开的？是彼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实在不清楚什么叫做国度，但是如果你明白如果我们明白主的意思和主的安排的话，你就知道说，为着我们的主要在那里说，看哪、啊、神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那么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他的背景不是耶路撒冷，他的背景乃是被人藐视的加利利。所以这一代你看就得着荣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才知道说有彼得鱼，然后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哦，加利利原来20几种鱼。那么不要忘记后来呢，加利利海的渔业就给以色列带来很大的丰收，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耶路撒冷是观光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大家最喜欢观光的地方当然就是加利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加利利能够得着荣耀，是因为有一个同样被藐视的、同样被弃绝的王来到他们中间，结果他们就得着荣耀了，然后加利利就蓬勃起来了。然后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你到处 看见的是加利利海，你所看见的场景都是加利利海，还加利利海的周围，讲到加百农，讲到伯塞大，讲到格拉森等等，讲到格拉森还有其他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的主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要忘记那个场景是很重要的。这和什么？这个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很清楚的，当他降生在马槽，就是主基督，那从那一刻开始，既然国王来到了，现在呢，要紧的是他的子民在哪里呢？结果他到了加利利海，他就呼召他的门徒。所以后来的故事就是四福音的故事。现在我们懂读四福音，我们才知道为什么，特别在马太福音，你看圣灵是这样安排整个的次序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没有去过加利利，你如果没有去过加利海附近，你不大感觉这句话，你觉得这句话很诗意，不错。但这句话实在说来，你只要去过加利利，这就是你对加利利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呢？是这样，原来加利利海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加利利海附近靠近黑门山那个有一座火山爆发了，爆发以后呢，然后才出现了加利利海。所以加利利海所以美丽，它的背后乃是神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人不能了解，那个工作是天崩地裂，那个工作是好像是毁坏，但是做人，但是大家也没有想到，就是因着那一次火山的爆发，结果呢，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就诞生了，那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可以说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海平面底下430公尺的是死海，那是咸水海，但是最低最低的淡水湖就是加利利海。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它不是在海平面底下，所以我们的主就在这里工作。所以你看见吗？当你在那里走过的时候，你觉得因为这好像什么呢？好像是住在死荫的里面，好像是在黑暗中行走的。这些人不在海平面上，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的地方。那么正是因为它是火山爆发，所以呢，它喷出来的这个泥浆，喷出来那个浆呢，泥浆呢根本是黑色的。所以慢慢的就，你知道那些石头，结晶后来的石头就是所谓的玄武岩。所以你看玄武岩是黑的，泥土也是黑的。那就是因为它泥土是黑的，是咖啡色的。所以你知道说那种泥土最容易吸取太阳的光，太阳的能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白的是反射的，然后黑的是吸收的。你越黑就越容易吸收。所以你看整个迦南地这所有的土产，所有的麦子，你要问说哪个地方麦子最早熟的，那是加利利海那个附近。所以主耶稣说那个要落在好土里，因为当主耶稣讲这句话，他就在加百农的附近，那一带的土你远远望去都是黑的，而且那个黑泥土你知道都是黑的，然后很容易早熟。所以如果你要问那些祭司们，你说每次这个初熟节的时候，你们不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个初熟的果子吗？你告诉我，在整个迦南地里面多半从哪里来，他一定告诉你是从哪里，从加利利来的，一定从哪里，一定从加百农，一定从格拉逊那一带来，那一带的农夫他们熟悉得很，他们所种的田地根本是一片漆黑漆黑，所有的泥土都是黑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它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你如果站在海平面看上去好像山谷，好像在幽暗的暗谷里面通通是黑的。那不光这样，圣经为什么说是住在死荫之地的呢？因为他们所盖的房子，包括主耶稣那个时候，包括彼得的房子，我们的彼得的房子根据考古学他们是接受是找到的，那是没有错的。那我们的主就是住在他的房子里面。那么今天考古学家可以看，你如果真的看到底下彼得那个房子，你真的看到底下的时候，你看根本是黑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世纪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有盖的房子都是用玄武岩，都是黑色黑色的，然后盖起来，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什么？是住在死荫之地的。结果有光照耀他们。我们的主只要从那里一行走，弟兄姊妹，在沿海的大道，外邦的加利利，他们得着荣耀。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光了。 是这位行走在加百农，是这位行走加利利那位主，让加利利披上了荣耀。这是历史，弟兄姊妹，这是预言应验了。所以当你每次想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果然应验在2000年前，你同时要知道这个预言是不是零碎的应验，是整段的。你要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九章，然后主就在那个地方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所以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吗？今天你大家再去加利利看的话，加利利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种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也许你说你今天看的有的是不是黑的，那因为现在你用水泥盖当然不是黑的啊，所以这现在的房子跟当时第一世纪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主就预备了什么？加利利。然后你再读下去，一直读到第六节，你才明白过来了，为什么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要从童女玛利亚生。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就是为什么讲到大卫的家谱以后，你看见吗？接着就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为什么？因为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只有一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你现在很清楚，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加利利，你看你讲的特别讲的应验旧约的话，可以说完全一气呵成的。现在你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君王，现在你也知道说他呀所建立的国度是怎样的一个国度，那个国度一个名字叫做天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现在主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他要呼召门徒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加利利有那么多故事发生。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现在我们如果再回到马太福音的话，那么大家现在就很清楚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十七节，接着下面就是呼召门徒的故事，对不对？然后接着，然后你看见第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只要建立这个天国，但他怎么得着他的百姓呢？他要传个福音，这个福音叫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要知道，主今天拯救我们，不只叫我们不做罪人，主今天拯救我们，把我们拯救到他的王权之下，叫我们做爱的奴隶，叫我们顺服他，叫我们做他的百姓。所以他不止呼召彼得，不止呼召雅各，他也呼召你，也呼召我。你愿意不愿意跟随他？你愿意不愿意像约翰一样，别了父亲，舍了王，然后呢立刻就跟随了我们的主？所以巴不得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听见了天国的福音，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和所有的福音书讲了天国，特别讲了天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别的地方，特别是你如果读马可，马太讲天国的地方，它常常变成神的国，这个有它的原因，因为他对外邦人说，外邦人不大懂得什么叫天国，他们不大读但以理书的。那么这是一面，那另一面呢？那么天国是不是就像有的人解释说，因为犹太人他怕他们对敬畏神呢，所以从来不喊神，所以用神用天来代替。那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按理来讲马太福音应该全部都是天国，你应该找不到神的国。但是32次是天国，有5次讲到神的国，所以可见神的国跟天国是有分别的。我们不，所以现在我想很清楚了，我们要让主的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我想一路上我们这样下来以后， 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可以说这五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为我们起了个头，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能进一步就能够明白整本的马太福音。那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你读到前面四章读完了以后，如果你有机会再去读最后面的三章，你慢慢会发现呢，这个第四章前面里面有几件事情好像后面也又重复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好像给你一个印象，它是头尾对称，头跟尾对称。意思就是慢慢慢慢你往中间走，然后你就发现说慢慢慢慢的呢，很自然应该有一种对称的情形。好了，我们为着帮助大家，所以我们给大家个讲义。那么这个讲义呢，我想大家都有的，应该是在第二页。如果大家翻到讲义的第二页的话，非常清楚的。那第二页呢，这里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对称结构。那这个对称结构呢，是省了我们很多，就是替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否则的话，28章呢是讲不完的。那就是因为对称呢，你讲一半就可以了。你懂吗？另外一半你只要一折过去就对了。那么这个对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对称呢是我先解释一下哈，意思就是说，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十七节，我们若叫这一段叫 A 的话，好，那么最后一段是二十六章一节到二十八章二十节，我们叫 A prime， 就是一表示说这个两个差不多，不过我们加上个 prime， 那就表示说这两段应该是对应的，应该有一种对称的情形。我们等一等再找出来为什么它是对称。然后呢，你读到第四章十八节、七章二十九节，那是第一个讲章呢。然后呢，二十三章一节到二十五章四十六节应该是第五个讲章了。那如果你比较第一个讲章跟第五个讲章，你发现又有一种对称的情形，你明白吗？它互相解释的，它互相照亮的。那么第三段也是如此。所以呢，这里说叙述第三段的第八章第一节到九章三十五节，那么看见说我们主行了十个神迹。然后十九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四十六节，你看见我们主受了几次的几度的围剿。许多人找他的麻烦，许多人要找他的难处，希望能够找出他的难处来。所以很明显的，他的权柄接受挑战。前面当你读到第三段的时候，他的权能彰显四方，所以是十个神迹。但现在呢，主的权柄接受挑战，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对于主的话挑战，他们对于主所行的事挑战，所以多方的来围剿他。所以前面是十个神迹，后面是几度的围剿。所以你看很明显，这两段呢，是一个是主的权柄能彰显四方，一个是主的权柄接受挑战。那么第一个讲章是讲的天国的实际，或者说天国的内容。那第五个讲章是讲到天国的实现。那么讲到天国实际的时候，是讲到带着权柄的教训。那么然后呢，到了天国的实现的时候，是带着权柄的警告。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很明显的是有一种对称的情形，那是没有疑问的。好，你慢慢再往中间走，那么到了第四个讲章，就是 D 跟 D prime， D 跟 D prime， 那 D 就是第二个讲章了。第二个讲章讲的天国与门徒，然后第四个讲章的讲天国与教会。门徒呢，乃是指的一般所有神的儿女，门徒呢，很自然指的教会中的圣者来说的。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有六十万人，那是指着什么？指着能够拿武器的。但是还有妇女小孩，所有以色列全家是有两百万人，这是旷野中的教会。但如果你讲他打仗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打仗的，只有那些门徒可以打仗，是真的圣者可以打仗。所以你看第二章跟第四章很明显又是对称，讲到门徒的时候是带着权柄的差遣，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带着权柄的建造。你看这个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权柄有关系，因为这是王嘛。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教会的时候，你看见吗？讲的教会应该讲爱呀。如果讲爱的话，大家都是烂好人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孩子长大，你如果是烂好，你妈妈一直做烂好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碰到什么样的危险。你说这样也可以啊，你用手，孩子很好奇嘛，东摸摸西摸，你让他随便摸摸，有一点碰到插头也随便摸摸进去，很好玩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马路随便就过也没有关系啊，自由，你让他自由发展呢，不要勒住他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一个孩子长大，真正长大要有爱， 一个孩子长得好，还有权柄。所以如果你光讲教会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个人看走自己所行认为可行的事。所以今天教会四分五裂，神的儿女相爱相称，难处就在这个地方吗？谁讲天国？大家看见教会看不见天国，你看见吗？今天你讲的教会，你只看见我所认识一般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说在这个地方还有许多神所生的。但是因为你的观念就是教会讲的爱，你不知道说国度是有权柄的。所以那个建造是有权柄的建造，不是烂造，不是随便出这烂造不行的。你看见一个房子真的在那里盖起来的时候是有权柄的，一点没有问题的，一点都不含糊的，他错一点点都不可以的，你看见吗？对不起，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提一下，刚才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这个弟兄速度很快，这个书我们但以理书不是刚刚出来吗？刚刚出来他马上找到一个错。他说呢，这个亚薛西亚就是出令出见耶路撒冷那一天，根据圣经应该是亚薛西王20年，这个才对嘛。但是呢这个上面写的是52年。我说当然是圣经才对啊，这个上面很可能错啊。那么等特别当我们做这个，当我们做制作过程的时候，我特别和弟兄姊妹讲好，我说这个绝对不能够错，一个字都不能错。所以等到后来我们给出版商的时候，那么我后来给出版商的时候，结果我拿到手里我还发现好几个错。那么但是我们觉得你只要有错，对不起弟兄姊妹，尤其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很多的话需要很准确的才可以。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说笑话，我说只要把但以理书一出去以后，一送了出版商，我们只要到找到一个错一块美金，只要找到一个错一块美金，那么当然美金拿来大家可以吃一顿，可以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所以你看看你的要求，希望说它很严谨，但是人到底有错。你看像刚才那个错实在是不可原谅的错，明明是亚薛西王20年，这个是20年才对，怎么会变成50几年呢？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带着权柄的建造不是马虎的建造。等到我们真的读到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你看见一面是宇宙的教会，一面是地方性的教会，然后你才会觉得惭愧。因为我们只知道教会，我们不知道国度，你看见吗？我们不知道说今天建造教会的材料乃是国度的材料，明白不明白？所以让我们清楚，这里面一面是带着权柄的差遣，我们就做了门徒了，然后带着权柄的建造教会就诞生了，是他建造他的教会，不是我们，你看见吗？好，所以你看见这是第2讲章跟第4讲章是对应的。然后呢到了11章2节到12章50节，讲到主怎么受人的弃绝和神的应许。你还记得吗？我们门徒们不是吃了麦穗吗？那我们的主说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大卫和什么和跟随他的人，大卫和他跟随的是被弃绝啊，到处漂流啊。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在那一段很明显的他是被弃绝，他在那里格拉逊行的神迹，他在以加拜那月的神的神迹，但他们根本不悔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主才决定讲与比喻。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这个天国的奥秘或者这些奥秘只是给婴孩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马太福音那么多大家觉得非常难呢？因为太多聪明人了，你看见吗？聪明通达的人就把它隐藏起来，所有的婴孩眼睛就明亮了。所以虽然马太福音你看见，尤其是那些圣经学者，尤其所谓新派的，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找出许多他们所认为的错，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的仔细读读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看不见。不是他们头脑不好，不是他们头脑不是第一流的，不是。你看见尤其是那些新派的神学家，你如果仔细去看他们的著作，你看见他们有他们的特点，但有一件事你知道说他们好像被什么东西遮住了，看就是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对于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对于婴孩就显出来。所以我们的主在父面前有一个祷告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在一个不是可以说在一个 幼儿园里面，而且是在一个比较长帐的幼儿，在那里有个贵妇来参观，然后呢讲话讲着讲着好像很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好像觉得你看你意思就是他看他自己的遭遇跟他们的遭遇不一样，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神爱你们为什么你们这样子呢？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到黑板上去就写了个几个字，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对于贵妇来讲他不明白，但连一个小孩子婴孩他就知道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他们。所以我再说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马太福音，你就是来参加了这一次，你就是很仔细去读它，如果不是主照亮我们的话还是看不见。原因在哪里？因为他被人弃绝，虽然被人弃绝，但是就在那一段，你看我们的主说就在那一段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呢？主就在那一段圣经里面啊，主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当人弃绝他的时候，我们的主能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虽然世人不明白他，只要父的笑脸就够了，只要父能够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当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里面有一部分的话是从这里的话取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虽然我们的主被人弃绝，他却接受了神的应许称许。那这一段刚好和什么呢？和13章54节到16章17节这一段，就是一跟一 prime 这一段，你看见那里受主受到人的反对，然后呢还有门徒的承认，门徒的承认就是彼得就代表整个的教会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最后的中央在什么地方呢？中央很明显的就是马太福音13章，就是第三讲章。那第三讲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马太福音的灵魂，因为这里讲到天国的奥秘。为什么那么难懂呢？因为它是奥秘。如果是奥秘的话，需要神启示给你，也需要神启示给我。所以圣灵用这个马太福音的特别的结构，慢慢慢慢把我们带到马太福音的主题。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为什么你看见有，为什么现在我们读到这个第二个表的时候，大家讲一个表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大家回去你仔细读圣经哈，我希望你们这样读，就是说也许如果你们，反正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继续嘛，在这个中间你读的时候，这次读你不要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读28章，不要，你就照着这个次序来读，你懂吗？你先是这一段前面第四章，然后后面三章，那么你来去比较它，然后你找出它对称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再过来第四章到第一讲章，然后再过来读第五讲章，那么你一面能觉得好像第一讲章给你看见的是基利新山，然后呢第五讲章给你看见以巴路山，所以前面这里有八个福，那里有七个祸，所以你的确能看见它对称的情形。所以我想为了这个对称，我要稍微再多讲几句话。你知道在神创造里面，人是神的杰作，人的对称就是中央的对称。什么叫这个对称？叫中央对称，又叫做镜子对称。什么意思呢？你看见每一个人，我不要你现在特别看我，你看你自己每一个人，你看每一个人，如果你从中间画一条线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对称呢？这边一个眼睛，这边一个眼睛，你看见吗？鼻孔鼻子也在这个一边，有一边这边也有，手这边这样，这个也一样，脚这样也这样，你看见吗？这个左边跟右边可以说是完全对称。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像把它狸猫换太子，左右一换的话好像没有换一样，你懂不懂？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左右的对称。这种对称的美是最美丽的美， 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一个人，你只要看了一半就可以，所以省去很多时间，你懂吗？你不要看整个的，你只要看，你只要拍他这一半，然后另外一半你要一对折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那个镜子对称的意思。那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有一句句子，如果你横着来写的话，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这句话就是什么？头尾对称，中央对称，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所以上对上，海对海，大家清楚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也可以从右边读到左边，两个都是一样的，明白吗？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可以从左读到右，也可以从右读到左。所以马太福音呢，你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从尾读到头。所以你再读一次，弟兄姊妹，我希望有人真的从尾读到头。你每次读马太福音读了这么多年，都是从第一章读到28章，你现在你试试看，你从28章读到第一章，你觉得稀奇的很呢、啊？这个什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很奇妙很奇妙的对称的结构。那如果你们懂的英文，我再给你们个例子，比方说这个 Isaac loves Rebecca as much as Rebecca loves Isaac， 那这很简单的英文，对不对？ Isaac 跟 Isaac 是对对 loves 也是 love 对称的， Rebecca 跟 Rebecca， S 跟 S 对称的，所以你可以从这边读过去，也可以从这边读过去，也可以。那还有一个很有名很清楚的对称，就是金灯台。犹太人的金灯台是七支，不是吗？那么你就看见说，这个七支呢，最中央的那支最高，然后呢，第一支跟第七支一般高，然后呢，第二跟第三，第倒数第二也是一般高，然后这样高。所以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这个中央是一个准折，然后你可以把它折过来，这样折过来也可以，这样折过来也可以。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中央对称，或者叫做镜子对称。那么感谢主，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再说，那么如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的话，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仔细的去看它，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刚才介绍那本书，就是马太福音简影，虽然它是1996年多少年前出版的，但是那里面呢，关于这一部分就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知道详细的话，那么那个可以帮助大家，其实你们自己找呢也可以找得出来。那么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很快的稍微给大家看一下，那弟兄姊妹就知道一点都果然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形。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看的，现在我们大家闭起眼睛，我很快的讲一下就可以了。比方说你读到前面五章的时候，前面四章的时候，前面讲的王，对不对？很清楚的，就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讲到这个前面四章，尤其是讲到什么，犹太人的王。好了，那么犹太人的王我们讲过，如果要解释犹太人的王，就是第一章就是讲到大卫的时候，这个王呢是和十字架连在一起的。那么王呢是叫别人钉十字架，他不可能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但如果大家读这个马太福音后面，你就很清楚上面写着什么，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所以前面有犹太人的王，明明是跟王跟十四连在一起，那现在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犹太人的王跟十字架连在一起，那最讽刺的就是犹太人的王怎么钉在十字架上呢？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个大的矛盾，如果他是犹太人的王，他应该把别人钉在十字架上，那结果他被谁剪除了呢？被世界剪除了。这个世界是代表第三只兽、第四只兽，还有第一只兽跟第二兽，最后成就了整个的希伯来这个宗教系统。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联合起来把我们的主剪除了，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现在让全世界闹 笑话。为什么？他是犹太人的王。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他就是在十字架上征服了我们每一个人，他在十字架上就统治了整个的天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马太福音前面的时候，你读到十四，我们说过叫你想起这个叫你想起逾越节，我们主钉十字架那一天也刚好是十四，所以很清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 有一点不同在哪里，因为这里不光讲死，不光讲十字架，也讲的复活。所以等到复活以后，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的话，很清楚，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见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他真的是宇宙的王。起头给你感觉是犹太人的王，那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背景是给我们他所建立的天国是怎样的。但是真正的等到他真的是万王之王的时候，你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那不光如此，前面讲到以马内利，那后面呢就讲到要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前面讲的以马内利，后面呢也讲到以马内利。那前面给我们看见外邦人来朝拜他，外邦人得救了。然后同样的，你记得在十字架底下有一个百夫长，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也是外邦人得救。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第一，前面给我们看见是谁来拜他呢？是外邦人，就是博士来拜主耶稣。到了二十八章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不光他们拜他，还有复活的时候几个妇女也拜他。前面要拜他，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后面你要拜他，他一面是犹太人的王，一面他真是宇宙的王，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主不只要外邦人得救，主要犹太人得救。那今天犹太人得救，他是不是守律法就能得救呢？不是，他要像外邦人一样的，只要相信他就得救了。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与这个博士就像我们一样不远千里的来朝拜他。那现在就是当初最早这些犹太人做了主的门徒，他们也拜我们的主。那么然后呢，讲到希律的时候，你看见希律他谋杀未遂，很清楚他谋杀未遂。但是到了这个马太福音后面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比拉多，他们两个人在该撒利亚住在同一栋房子，他们在耶路撒冷也是住同样一栋房子。主耶稣生的时候是希律，死的时候是比拉多。是希律把罗马帝国把第四只兽叫他从海中上来引他上来的。那不要忘记，是比拉多代表当时的提利比流皇帝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是要把我们的主杀死的，从第一天就要杀死，主生的时候，一个最后我们的主被剪除，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被罗马帝国剪除的。你看见吗？稀奇不稀奇？这就是69乘7，刚好是罗马帝国掌权的时候。好了，所以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那么当然你看到前面刚开始讲到天使，尤其一直到第四章都是讲的天使啊。你记得我们的主受过魔鬼离开的耶稣，就有天使，这个天使是许多的天使来伺候他。那后面你读到马太福音后面三章也是讲的复活的时候，你看见有天使。那么前面呢，你看见在这个前面几章你看见说讲的妇女，那么尤其呢就是很特别，在普通正统的犹太人的家谱里面，没有，只有男人的名字，没有女人的名字，所以只有主耶稣的家谱是例外的。四个女人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的确是我们的救主。你看见吗？除了玛利亚之外，你看见这里有他玛，然后你看见这里 有拉合，这里有路德，然后这里有乌利亚的妻子。你看大卫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当你读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的确是人类的救主。这里不只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大卫宝座上的，而且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把前面一段再读，那么然后呢，如果大家照着这个样子你去找找看，那么当然如果你愿意借着那本书，我们十几年出那本书帮助你也可以。那么因着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只能够给弟兄姊妹个概念，就是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讲义，就是说它是头尾对称的。那头尾对称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懂得马太福音，但圣灵就借助这个头尾对称慢慢慢慢把我们带到整个马太福音的灵魂，带到马太福音的中心，那就是马太福音13章 也就是讲到天国的奥秘。我想这就要留到今天晚上，我们就进到这个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这一次讲是从中间开始讲起，然后再回到第一章，第一个讲章，第二个讲章，一直到我们完成整个的所有的讲章。好，我想我们这一段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所有的感谢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就证明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坐在这里就看见你自己的恩典，听话的人蒙你的恩典，说话的人也蒙你的恩典，我们实在都是你接受你恩典的人，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只能说千感谢万感谢，把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